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推关键药物原料储备，强化美国医疗供应链自主；美上诉法庭撤销外援支付令，川普获法律胜利；川普签署行政令，加速商业火箭发展和太空基础设施发展；美国海关接获逾7000对假冒梵克雅宝耳环，真品价值3000万。多国航母齐聚西太平洋展示 F-35 战机演习。英法德示警或重启对伊朗制裁措施。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礼拜三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卫生部制定一份26页对国家健康与安全利益特别关键的药物清单，并且储存制造这些具有战略性药物所需要的原料，确保制造这些药品所需要的主动药物成分 API 能够维持至少6个月的供应。川普强调，这个行动的目的在于降低对外依赖，提升国内生产能力和医疗供应链的韧性，保障国家健康与安全。行政令要求应急准备与应对助理部长办公室 ASPR 等机构30日内完成清单与资金盘点，并优先采购美国制造 API， 储存在战略主动药物成分储备库。同时ASPR 需要更新现有的86种重要药物清单，提出6个月 API 储备计划。目前美国近50%的处方药在国内生产，但 API 自产率仅是 10%。 川普指出， API 成本低，保存期长，提前储备可以减少对外依赖，防止短缺的风险，并促进国内 API 产业发展。白宫表示，恢复自给自足是确保药品自主和价格稳定的核心政策。美国联邦上诉法庭礼拜三以2-1裁决撤销下级法院要求国务院继续支付对外援助款项的禁制令，为川普总统在法律战中赢得一场胜利。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庭认为，下级法院错误命令川普政府恢复国会之前批准的对外援助拨款。川普在今年1月20日就职第二任期的当日，下令暂停所有对外援助90日，随后大幅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动。两家依赖联邦资助的非营利组织艾滋病疫苗倡导联盟和新闻发展网络提出诉讼，指控川普的资金冻结行为违法。地区法官阿里曾经裁定，川普政府必须向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全球人道主义合作伙伴支付近20亿美金的未付援助款。不过上诉法庭法官亨特森表示，这两家组织缺乏法律依据提出诉求，所以不符合获得禁制令的条件。司法部长邦迪赞扬裁决，强调会继续捍卫总统核心权力，防止司法过度干预。川普总统礼拜三签署行政命令，大幅简化商业火箭发射的联邦监管程序，目的是加速发射与太空基础设施发展，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全球商业太空领域的领先地位。行政令要求交通部长和环境品质委员会主席合作，利用现有法律权限加速商业发展和重返地球的环境审查与许可程序。同时国防部、交通部和 NASA 必须统一审查流程，消除重复程序，并且符合法律的前提下加快审批、租赁和环境评估，必要的时候建立免环保评估的新类别排除条款。另外，商务部必须在150日内提出针对外太空条约涵盖但是现行法规未明确管理的新型任务授权流程，确保美国在新兴太空产业保持优势。今次行政令延续了它的能源、环境与企业营运领域的减负思路，通过简化规则和加快审批，确保美国在太空探索和商业应用领域再次伟大。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礼拜三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当局驻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办事处8月6日接获了一批从香港运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处住宅的货物，其中包括7319对假冒法国奢侈珠宝品牌梵克雅宝的耳环。货物单据上标注为金属颈链，重量是56磅。CBP 執法人员检查之后发现，这些耳环仿冒这个品牌标志性 Alhambra 四叶幸运图案系列的设计。这个标志性设计是受到美国联邦法律保护的商标。这些耳环使用了未经授权的梵克雅宝商标版本。如果这些商品是真品，他们的制造商建议零售价总额会高达$3,037,000。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强调话，知识产权盗窃损害了消费者、企业、商标持有人和合法制造商的利益，并不是无受害者的犯罪。根据数据，中共和香港一直是美国因为侵犯知识产权而查获的商品的前两大来源地。在2024财年，相关查获的商品当中，有大约90%是来自中国和香港。最新公布的相显示，美国、北约和印太盟友海军在西太平洋举行航母演习，在中共眼皮下展示 F-35 隐形战斗机的实力。演习当中，美和英国的海军 F-35 战机从日本新型航母加贺号起降。这个加贺号自从4月完成改装，具备 F-35B 作战能力之后，首次迎来英国军队的 F-35B 降落。参演的舰艇包括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和正在执行8个月任务的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日本海上自卫队礼拜二证实今次的飞行行动。今次飞行训练加强了与盟国海军的协调。首批专门为日本航母作战设计的 F-35B 战斗机在8月7日交付日本。防卫省礼拜三宣布，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依日本安全保障相关法，对以威尔士亲王号为核心的英国航母打击群实施武器等防护。这个是继美国和澳洲之后，日本首次对英军适用这项安保措施。法国、德国和英国合称 E3 集团，在8月12日礼拜二写信给联合国，表示准备启动2015年核协议中的快速恢复机制，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法国外长巴罗礼拜三公布这封信，这封信由他和德国以及英国高级外交官共同签署。信入边警告，如果伊朗在2025年8月底前不愿意达成外交解决方案，或者不捉住延期谈判的机会，会触发快速恢复机制。这个警告是E3和伊朗官员上个月在伊斯坦堡会谈之后发出的。会谈讨论了重新实施2015年已经解除的国际制裁。2015年的时候，伊朗接受了核计划限制和监测以换取制裁缓解。今年6月，以色列为了阻止伊朗核计划，对伊朗发动了12日的军事行动。随后美国轰炸了伊朗3处重要的核设施。伊朗在袭击中终止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联系。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辛特尔塞尔礼拜三呼吁伊朗重返谈判，并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合作。川普总统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星期五举行会谈。英国首相斯基贤办公室话，斯基贤星期四将在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斯基贤星期三坚称，现有可行的机会促成俄乌停火。由英法主导组建的军援乌克兰志愿者联盟星期三举行视讯峰会，会后发布共同主席联合声明，强调乌克兰的和平之路不可以在乌克兰缺席之下被决定。据两名欧洲官员和另外3名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星期三在与欧洲领导人的通话中表示，星期五在阿拉斯加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乌克兰问题的时候，他不打算讨论任何乌克兰领土分割问题。根据 NBC News 报道，他们指出， 川普在通话中声称，他和普京会晤的目标是确保在乌克兰实现停火。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对非洲、古巴、格林纳达和巴西的多名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实施签证限制与签证撤销措施。原因是这些人员涉及古巴政权推行的强迫劳工输出计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这个行动传递了明确的信息，美国会追究那些协助古巴政权进行强迫劳工出口的责任人，并且敦促各国政府直接向医生支付报酬，而不是经由压迫他们的政权转交。今年2月，川普政府扩大签证限制，对象包括被认为参与古巴海外医疗派遣计划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属。2月26日，卢比奥在社交平台 X 发表文章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对古巴和他的合作的第三国官员与个人实施签证限制，并且指责他们参与并且支持了古巴的剥削性劳工输出计划。卢比奥星期三在最新贴文中重申，我们决心终结这种行为，参与其中的国家应该三思而后行。挪威即使反情报的警察安全处负责人星期三表示，俄罗斯黑客今年较早的时候曾经短暂控制挪威一座大水坝。路透社报道，挪威有关当局之前表示，黑客4月7号控制位于西部的布雷曼格大坝，打开闸门，并且以每秒500公升的速度泄洪4个钟头。这一场黑客攻击事件在被发现之后停止，过程中没有人受伤。挪威大部分电力来自水力发电，情报部门之前警告它的能源基础设施面临攻击风险。同一时间，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四报道，在日益忧虑工业控制系统容易遭受攻击的情况底下，金沙江大坝已经用了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系统由本土研发的处理器推动，取代长期以来采用的外国可编程式控制器，简称 PLC。报道表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电脑病毒 Stuxnet 的网络攻击。这一只病毒十几年前利用西门子的 PLC 破坏了伊朗的核计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向巴基斯坦人民致贺，庆祝该国8月14日的独立日，并且强调华府期待和巴国探索经济合作的新领域，包括关键矿产和碳氢化合物，并促进充满活力的商业伙伴关系。今次声明是在美巴上个月刚刚签署石油协议之后发表的。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高度赞赏巴基斯坦在反恐和贸易方面的参与。礼拜二，美巴在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反恐对话，华盛顿已经将巴国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俾路兹解放军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在川普第二任期内，美巴关系已经从从前的低点逐步回暖。近几个月来，双方活动增加，并且经贸与安全领域取得进展。美巴关系的持续加深亦都进一步遏制了中共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川普总统星期三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撤销前总统拜登要求各机构打击药品、通讯服务等行业反竞争行为的命令。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发表声明，对川普的命令表示欢迎。声明指出，相较于拜登时期过于具规范性而且繁琐的措施，今届政府采取的是量身订制的行政命令，呼吁降低药价，解除对竞争的监管壁垒。反垄断司补充说，这个部门在精简哈特斯科特罗迪诺法案并购审查流程上已经取得进展，包括对无争议的并购案提前放行，以及再次运用有针对性而且精心制定的同意令来解决并购审查。反垄断司助理检察长艾比盖尔·斯莱特说，我们正透过反垄断执法移除创新和机会的障碍，减少限制自由竞争的监管负担，从而开启新的美国黄金时期。 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预计会在9月8号到12号在索罗门群岛首都汉尼亚拉举行。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星期四在 Fiji 出席论坛外长会议的时候发出警告，说有外部人士整路干预即将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年度峰会，并威胁要分裂这个重要的区域组织。他说这番话的背景是今届峰会主办国索罗门群岛已经实质上将台湾、美国和中国排除在峰会之外。据报道，虽然彼得斯并未点名中国，但他已有所指表示会在会议中提出外国影响力的问题。索罗门群岛是中国在太平洋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外界普遍指控北京在幕后煽动，意图将台湾排除在峰会之外。